末世防备属灵的沾染玷污。我们讲到了在末世代最容易受伤害的基督徒呢，就是喜欢走捷径的信徒，他想要许多的捷径来代替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及在圣灵里祷告。他们觉得这两样比较费劲，他们想要发明一些捷径，因此就会有很多的极端呢、异端呢，以及各样的人的智慧、人的方法出现了。特别我讲到有一类的捷径，在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提出来防范的，因为我们的主题是防范属灵的沾染玷污。有类的捷径就是很多信徒并不认识肉体的作为，就是情欲的作为，也就是老我的作为，把老我肉体的作为跟邪灵混淆，混为一体，混淆。言外之意就是很多基督徒认为我并不需要怎样怎样改变，我需要的就是你给我祷告，为我赶鬼，把邪灵赶出去就好了。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教导，一种属灵的沾染玷污。有的人他经常这样的话，反而是你发现他反而是越来越糟糕，他被玷污的越来越厉害。我在讲属灵的沾染玷污。那么我今天需要分享一下如何来分辨，你要来分辨，要来辨别肉体的作为和邪灵的彰显，肉体的作为和邪灵的压制，它是有区别的。很多基督徒所认为的需要赶鬼的案例，其实只需要致死肉体就好了。哈利路亚。有很多的经文，我们首先要认识一点，就是肉体它有自己的胃口，肉体有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情欲。必须要认识情欲它是肉体的作为，不能跟魔鬼混为一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魔鬼。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出来。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讲到了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亲爱的弟兄们，就讲到信徒，你们基督徒，就是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徒，我劝你们，这保罗带着神的爱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这是肉体的私欲，也就是肉体的作为，肉体的情欲，它是与灵魂征战的，也就是说与你的灵征战的。像圣经中在别的保罗书信也讲到，这个情欲是与圣灵征战的，情欲是与你的灵相争的。阿们。只要你作为一个信徒，允许你的肉体，允许你的私欲来支配你的话，那么就会使你的魂，我讲到人是有灵魂体三部分的，魂就是指的你的智力、意志、情感等等。如果你允许私欲支配你的魂，就会出问题，那么你就会为撒旦开一个方便之门，就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邪灵的工作往往是透过你的魂，搅扰你的魂，透过你的魂影响你的魂，以后再来影响你的身体，就是肉体，因为灵魂体嘛，三部分，最终来影响你的，玷污你的灵。你要认识到邪灵是这样来工作，它主要运行在人的魂里面。魂在汉语特别很有意思，汉语这个魂字是怎么写的？
云鬼，
一个云，一个鬼， 所以你看中国人造字还是发现了其中的一点奥秘，这个魂他们就知道魂是邪灵工作的主要场所，所以它里面出现了一个云一个鬼。中国人认为魂也是飘渺不定的，然而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知道人是灵魂体三部分，魂就是你的情感意志思想记忆力以及你的意志力等等都属于魂的部分，它很重要。然而真正的你是个灵，但是魂能影响灵，魂也能影响体，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活在这个物质界难免不受魔鬼的攻击，所以魔鬼会透过你的魂压制你的魂。如果你是一个被私欲充满天天活在私欲里活在情欲里的基督徒，那魔鬼势必会得着你的魂，在你的魂里得胜，那么他就会压制你的灵和体，压制到身体你就会生病，压制到头就是头上的疾病，压制到你的肺就是肺部的疾病，压制到血液里面那就是血液的疾病。所以这个邪灵它就是怎么样来影响人的身体，它来压制人的身体使人生病，但它压制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人的魂先留了地步。所以这里面保罗彼得前书特别提醒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为什么呢？因为肉体的私欲属于情欲，属于魂的工作，我们必须要降服制服魂的工作。阿们，使我们的魂降于我们的灵，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这是本质的。你要认识你是怎么被造的，人受造是可畏的，是有灵魂体三部分，是模仿神的三位一体，哈利路亚。所以他诗人作诗说我受造是可畏的，我每位家人被神创造都这个过程都是可畏的，哈利路亚。你要认识神创造你是灵魂体三部分，所以你就要小心了，你的魂不要被魔鬼钻空子，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意思是如果你的情欲放纵了，那么你的属灵征战一定失败。你说我捆绑这个邪灵那个魔鬼，有的人认为属灵征战就是捆绑这个魔鬼那个魔鬼那个邪灵，这是其中一部分，最大的属灵征战是与个人的老我救人情欲开展的征战。阿们，这个占了你的基督徒生活的80%的征战，可能有20%会跟邪灵有关，但80%是跟你自己的魂有关系，哈利路亚。也就是老我，所以耶稣说人若得了生命就失去生命，人若为我失去生命就得了生命，但这个生命在希腊原文是魂生命，其实它的翻译是错误的，应该说人若为我失去他的魂，也就是说致死他的魂，言外之意就是使你的魂的工作瘫痪掉，使魔鬼不能够再借着你的魂来搅扰你的灵，使你的魂完全降服于神，降服于圣灵，降服于你的灵，那么你就得了你的魂，你的魂就得到救赎。如果你天天骄纵你的魂，把你的魂好像保养的像什么样，顺着情欲撒种，使你的魂被骄养被情欲所放纵，那么耶稣说你就失去了你的魂，等于你的魂就被你毁灭了，就成为撒旦的工具，那么你就会被压制，你的灵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就被压制住了，那么你就活不出一个真正的你，神创造你的荣美一点就没有了，愿神来怜悯我们。阿们。你要认识耶稣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有时候你需要查考原文圣经，需要查考一些圣经软件，你会发现啊，汉语翻译它只是很肤浅的，它并没有翻译出来真正的意思，原文圣经是在讲魂并不是在讲别的，所以主的意思是说你要致死你的魂生命就能使它得到拯救。我们知道神的法则就是先死后生，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结出许多果粒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会复活，而且复活会带来更多的生命力，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你要认识到这个你受造的这个奇妙这个奥秘，我们真的是像神一样的是三位一体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经在这里谈情欲啊私欲啊都是在讲你魂， 魂的工作，你要注意怎样来配合圣灵，来致使你魂的工作时，魂的一些工作能够瘫痪掉，好让这个魂被致死，也就老我被致死，好让你真正的得到这个魂。要知道人重生的时候只是他的灵重生了，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不是把你的肉体重生了，你是1.8米的个子，你还是1.8米，你不能重生以后变成1.5米了，你是个瘸子，你信了耶稣重生了以后，你不能说我重生了以后我变成了一个，我不是瘸子了，你还是那样的，你的肉体并没有改变，当然有的时候会有超自然神迹来医治你了，哈利路亚，但大部分的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并没有重生你的身体，那你重生了啥？重生了你的灵，连你的魂都没有重生。所以你发现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会有七情六欲，你还会想一些不该想的，甚至在教会里听到，你还会突然想起一些污秽的东西，这是魂生命发出，因为魂没有被救赎。魂需要怎么被救赎？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分享的，魂需要透过背起十字架，用十字架来致死你的魂生命，它需要一生之久，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你都需要致死你的魂，直到你见了主在天堂上，到那一刻你会灵魂体全部的被救赎。只要你在地上有一口气在，你的身体不会被救赎，你的魂不会被救赎，只有你的灵是重生了，是被救赎的。所以你在地上基督徒需要与他的身体的肉体的欲望以及魂的这种欲望征战到你死的那一刻。有的人说我不要这样，主啊，让我的人生没有征战，你就是那你这种祷告就是向神求主啊杀了我吧，这是自杀的祷告，除非你死了。再伟大的圣徒，再属灵的圣徒，只要他活着，他都会有试探，肉体会发出情欲，魂也会发出私欲，只要你活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然而你的灵当你重生的时候是被救赎了，所以你需要让你的灵发展壮大，哈利路亚。那么灵的两个敌人你就认识到了，三个敌人，肉体、魂还有邪灵。其实肉体和魂并非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把肉体和魂，我们先降服魂，魂就会降服肉体，那么肉体和魂都会成为灵的好帮手，成为灵的保护伞，哈利路亚。但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他拼命的教养他的魂，以至于他的魂非常的强大，那么他的魂就是他的灵的最大敌人，邪灵都不是，他的魂。当你能把你的魂训练好了，那么你的魂会成为你灵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在基督徒的一生是特别要认识到这个如何来胜过魂生命。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你离属灵你根本就还没入门呢。所以我在我刚开始全世界侍奉的时候，是2007年，神就带领我来读尼托生写的两本书，叫做属灵的人上下，那是他最好的两本书，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属灵的人。那两本书在讲什么呢？就讲尼托生他一生的神给的亮光，关于魂生命，致死魂生命，魂生命。他还讲了一本书叫做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嘛，就是讲到要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你的灵才能够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你的魂灵生命才会强大起来。你记住，致死的意思是指使之瘫痪，并非是你真的能杀掉魂，不是这样的，而是让他瘫痪掉，他的对撒旦的那一面被瘫痪掉了，单单能够被你的灵使用，哈利路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本书，叫做《属灵的人》上下册。然后我们再来看雅各书1:13-15，新约雅各书1:13-15。因为雅各书1:13-15，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因为什么呢？自己的私欲来试探你，你的情欲会试探你。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还不是邪灵试探你，是你的情欲。对你旁边的人说，有的时候不是邪灵试探你，是你自己的私欲试探你。阿们。所以你要认识到，人坐在家里不出门他都能犯罪，为什么呢？他的私欲浑是活跃的，会给他很多意念，坐在家里都能想谁谁谁怎么伤害我了，我要报复他，我要跟他纠结，或者想起一些污秽的画面，躺在那里享受最终之乐，去想这些东西，这思想意念的犯罪。你不要说邪灵不放过我，是你不懂得来制服你的魂的思想。哈利路亚。有的时候那不是邪灵，这样说是你的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些都是写给基督徒的，你不要说基督徒得救了就不会有不好的想法。我说了，基督徒重生只是灵的重生，魂并没有得救，魂仍然需要致死十字架，需要制服他。阿们。根据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人自己的情欲，人自己的私欲会令这个人陷于错误中。很多基督徒错误地认为情欲、罪、死亡所产生的败坏都是魔鬼的工作，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那是很多时候是未受、没有被制服的、没有被致死的这种情欲魂生命，确切的讲是魂生命所结的果子，魂生命所结的果子。阿们。以弗所书二章三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边讲到了我们从前也都在外邦人中间，就是不信主的人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在讲什么？魂生命情欲，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个经文也是在我让我们显明什么呢？神告诉我们魂生命他的工作就是如此，让我们认识魂生命，让我们来致死魂生命。阿们。那么如何来致死魂生命呢？如何来致死这个肉体的情欲，也就是魂生命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肉体的这种情欲，就是魂生命，同钉十字架。大家一起说，同钉十字架。
同钉十字架。
嗯，等一下我们会来查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我们总而言之，你先需要认识一点，就是如果邪灵尝试借着你的肉体，借着你的情欲来运作的话，作为基督徒你是有胜过他的权柄，你和不信主的人不一样。圣经在这里讲是说你以前是这样，然而现在你不是这样了，现在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哈利路亚。你有权柄胜过邪灵， 如果你发现魔鬼想要借着你的魂生命，因为邪灵是跟人的魂生命合作的，魂这个词就是一个云一个鬼，邪灵特别喜欢借着人的魂生命来对付这个人。如果你发现是邪灵想要借着你的魂生命、你的情欲来运作的话，你有胜过他的权柄。阿们。邪灵不能够管制你，只要你按着神的话语去行，让你的情欲、让你的肉体、让你的魂生命降服于你的灵就行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我想选择抵挡撒旦和他的诡计。因为在雅各书四章第七节，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七节，新约雅各书，贴经文的家人把它贴出来。新约雅各书四章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到，不对，四章七节，不是五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想到了，你看神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法宝，顺服神，抵挡魔鬼。大家一起说，顺服神，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
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
就两个步骤，先顺服神。顺服什么呢？顺服神的话语，遵行主的道，然后抵挡魔鬼，识破撒旦的诡计。魔鬼喜欢借着你的魂生命来搅扰你，来胜过你。那么主啊，我要顺服你的话，要致死魂生命。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仍旧是一粒。主啊，所以我要致死我这个魂生命。我们的魂生命就像那个麦子一样，你必须把它致死。致死魂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保养顾惜自己魂生命的必失丧魂生命。这是四福音书里面讲的耶稣说的话的希腊原文是这样翻译的。所以你必须要听到主的话，你这样说，好，我要顺服你的话，我要顺服神，然后抵挡魔鬼。大家说，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
是我的责任，
是我的责任。
阿们。
阿们。
有的基督徒魔鬼一诱惑他，一借着他的魂生命工作，他马上就降服，非常的听话，这是蒙蔽。你有权利胜过魔鬼，你不需要听他的。阿们。你有权利抵挡他，你要对魔鬼说不。房间的家人对你自己说，我要对魔鬼说不。
我要对魔鬼说不。
阿们。
阿们。
你要对神永远说是。是
是、啊、
主说啥你都是是，魔鬼说啥就是不。啊，要学会习惯性的，这样你，因为你有权柄胜过他，因为耶稣得胜了。哈利路亚，你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你的地位是胜过撒旦。当你愿意去选择顺服神，抵挡魔鬼，这样说了，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神的话是真实的。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惧怕魔鬼呢？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然后他抵挡魔鬼的时候，他因为他不顺服神，第一个条件就不满足，所以他抵挡魔鬼，魔鬼也不离开他，魔鬼也不逃跑，因为悖逆之子，这样说的，悖逆之子，
悖逆之子，
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也是，本为可怒之子，就是悖逆之子，和别人一样，曾经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像外邦人，他因为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没有耶稣得胜的权柄，所以邪灵可以辖制他。魔鬼让他向东，他就得向东；向西，他就得向西。他没有力量胜过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很痛苦，被捆绑的时候，他也不想这样做，做了就后悔，可是下次还要做，被捆绑，邪灵辖制他的魂生命。然而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有权利、有权柄胜过魔鬼。哈利路亚！我们顺服神，向魔鬼说不的时候，魔鬼就要离开我们逃跑。那么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仍然做不到这一点呢？不是神的话也不真实，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了。说明你要么是在顺服神上没有做好，要么是在抵挡魔鬼上不够
坚决，
不够有勇力，立场不稳。有的人还想在信了耶稣以后再贪恋一点肉体之乐、最终之乐，魔鬼很知道你有这个想法，所以你抵挡他不够坚决，他也不走。然后你并没有顺服神，魔鬼也是知道的。所以当你做到了这两点，顺服神抵挡魔鬼，那么魔鬼一定要逃跑，否则就是神的话不真实了。 然而神的话永远是真实的，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家人们。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还不是让魔鬼逃跑的人生，那你需要悔改。有的基督徒还在惧怕着魔鬼，那你需要悔改。你把这两条做好了，魔鬼就离开你逃跑。大家说顺服神，抵挡魔鬼，那么你就能进入让魔鬼逃跑的人生，而不是有的基督徒是被魔鬼追赶的人生，被魔鬼掳掠的人生。你需要在这两点上调整，不要想那么复杂，神的话就这么简单。哈利路亚，最有能力的、大有功效的真理都是简单的，因为太复杂了。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经说有智慧的不多，神很体贴那些软弱的、不聪明的。如果太复杂了，那聪明的学会了，软弱的、不聪明的学不会，那将来他们是有借口的，说主啊，这不公平，我们这个头脑，我们缺少智慧，你把你的道太复杂了，那么耶稣也没办法，耶稣也没法说，确实是这样，那么你让神都不好审判，所以干脆全部简单，哈利路亚，这样有智慧的、没智慧的都不能说主啊，我没听懂。所以告诉你，没有人可以跟神说我没听懂，撒旦才是深奥之理。阿们，不要小看简单的真理，你把这两条做到了，就可以让魔鬼逃跑。神没有像现在的很多的神学家或者是极端的教会追求一大堆的啊，各样的属灵兵器倒背如流，各样的东西啥都有，全是自己发明的，但魔鬼看见他们就笑了。对于制服魔鬼，对于制服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对于追赶魔鬼也一点用也没有，他们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越复杂越没有力量，因为全是人家的，全是人家的东西，神的东西被加没了。哈利路亚，记住这两点，顺服神，抵挡魔鬼。神说了，魔鬼就必逃跑。这个逃跑这个词是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颤抖着逃跑，就好像是你见过那个狗被你大喝一声，它夹着尾巴逃跑，哆嗦着逃跑，它是这样的。汉语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原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颤抖着逃跑。所以你看魔鬼多么怕我们认识到顺服神，抵挡魔鬼，因为他知道我们有权柄胜过他。当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颤抖着逃跑，害怕了，他惧怕这样的基督徒，他见到这样的基督徒要退避三舍。哈利路亚，
阿门。
简单的真理，神要我们简单，哈利路亚，不要那么复杂，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知道很多东西，这两条知道了，你就能够追赶魔鬼，就能够让魔鬼惧怕你。哈利路亚，不需要那么复杂，神从来没有说那么复杂。然而赶出魔鬼和对付肉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其实赶逐邪灵还是容易的，因为今天耶稣得胜了，赐给你权柄，哈利路亚，能够践踏撒旦，践踏一切污鬼邪灵，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在路加福音10:19说得很清楚。所以赶出魔鬼是容易的，但是对付你的魂生命，制服肉体是困难的，因为对付你的肉体，对付你的魂生命，你不能像赶逐魔鬼那样一句话那么简单，你不能把肉体赶逐出去，那你把肉体赶逐出去，你就是个啥，是个魂了，是一个灵了，那谁也看不见你了，你就等于不存在这个世界了，你赶不出去，因为当你的灵魂离开你的时候，就是你死的时候，所以你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做呢？我讲了，需要致死，需要定死，需要与耶稣同定十字架，阿们，需要致死你的魂生命，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都要致死他肉体的情欲，也就是他的魂生命。阿们。
阿们。
在哥罗西书3:5，翻到哥罗西书3:5，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都要致死他的魂生命，而不是单纯的找捷径。哎呀，把我邪灵赶出去就好了，没有这么简单。赶出邪灵一句话，然而致死魂生命是困难的。有的人就喜欢走这个捷径，人就是想走容易的路。然而亚伯拉罕选择的是高地，罗德选择的是平原，亚伯拉罕选择的是难走的路，然而这才是正确的路。哈利路亚，神从来没有让你走这条 洁净。
三章五节了。
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接出来。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没听完的家人闲闲贴出来就算。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房间的家人有的还没贴出来，把这个经文贴出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你看到这里出现了致死这个词，致死这个词就是处死，在英王钦定版是 mortify therefore your members which are upon the earth， 然后它翻译过来是一致的意思，汉语是翻译成致死，原文也有致死的意思，汉语翻译的也可以，但是我想更多的解释一点，让你更全备的认识这句话。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要致死的意思就是去抑制，抑制，抑制你的情欲，压制你的情欲。因为我讲了，你的魂生命，神说致死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你无法杀掉它，而使之瘫痪，在原文里面有使之瘫痪的意思，就是废弃它，向罪、向邪灵敞开的那个门户，那个功能，把它给瘫痪掉。哈利路亚，压制、抑制的意思。modify， 你可以查这个词是 modify， 在英王钦定版就是一致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一致，翻译成克制，翻译成处死也可以。所以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位传道人都必须要自己做的。大家说自己做的，神不能为你做，你要自己致死，
老我
自己致死魂生命。阿们。然后下面具体的讲到了魂生命的一些工作，就如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都包含在你的魂生命里面，就如淫乱、污秽，就是不洁，这些邪情，肉体的这种邪情私欲、这种欲望、情欲、恶欲等等。这是下面讲到的贪婪，就是不满足、不敬虔等等。这边特别讲到了要，所以你们要致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认识到自己该履行的责任。哈利路亚。这一句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命令式，意思是你们自己要履行你应当尽的信徒责任。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履行你当尽的信徒责任。房间里的家人跟我一起说，我要履行我作为信徒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来致死魂生命。阿们。你不能够让神来做这个事，你得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式。言外之意，你需要发动你的意志力，你也要来选择。它不是一个感觉的行动啊，今天心情好了，主要我要致死；明天心情不好了，我不要致死，我要让保养一下。因为致死魂生命的过程会牵扯到你会痛苦，所以你必须持续的选择痛苦下去，要致死它。哈利路亚。自怜是其中最大的仇敌，人们最喜欢自怜，自怜是从魂里发出的，而自怜就是一种罪。神从来不让你自怜，是让你舍己。阿们。各位姐妹们一定要脱离自怜，自怜的这种是一种淤泥一般的漩涡，好像流沙陷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要出来，要立刻出来，致死老我。哈利路亚。让十字架来得更猛烈一些，不能说主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这就是自怜，受不了了也要受，撑过去了就好了。哈利路亚。撑不过去耽误好多年，最后还得撑过去，所以要致死。所以你看他用词很厉害，要致死，而且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地上的肢体就包括了你基督徒的生理甚至饮食需求，以及我讲了情欲方面的。对此基督徒必须要履行像保罗那样的，就是保罗的得胜法门是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阿利路亚。保罗他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罗马书，保罗曾经写了他自己的经历，灵与肉的交战，我想做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偏要去行。保罗也经历了，哈利路亚。但保罗没有说这是邪灵，但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这是邪灵啊。你错了，如果你认识这是邪灵的话，那你就永远得胜不了，因为你就没有分清楚，魔鬼明明是在那个角度打你的，你非要说是从这个角度，你最后根本就找不到真正的仇敌，还不是邪灵，是你自己的魂生病。保罗认识了，所以最后他得胜了，哈利路亚。他发现了得胜的法门，罗马书八章以及七章最后法门就是要那在罪上死了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还是致死是唯一的出路，哈利路亚。最终还是要致死他。所以保罗书信你看到这个临前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叫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没有说神来帮助我攻克己身，他说我自己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阿们
阿们。
保罗其实在攻克己身上他有很多的启示，因为我们发现保罗的经历在圣经写了，他经常进食祷告，他经常不食。干什么不食？保罗可不是减肥啊，保罗只要他出现不食就是他在进食，他在进食祷告。阿们。他经常进食祷告，进食祷告特别能制服你的肉体，哈利路亚，制服你的魂生命。因为你进食祷告的时候，所有的肉体的力量魂的力量都下来了，它变得非常的没有力量，而你的灵的力量就起来了，那个时候就叫身服我了，哈利路亚。保罗发现唯一的法门就是致死魂生命，叫身体的需要魂里的需要被约束被医治。大家说医治，医治更强烈的就是致死，就使之瘫痪掉。就好像是假如说你的魂生命像你身体里的癌细胞，那么你就通过这样就是癌细胞瘫痪掉没有力量，使这个癌细胞瘫痪掉失去功效，它失去功效以后自然就会被身体的有一种叫巨噬细胞就会把它吞吃掉。如果它很强烈，巨噬细胞都打不过它，就是癌细胞吞噬巨噬细胞了。但如果你癌细胞失去力量，巨噬细胞人体的免疫系统自动都会把它给吞吃掉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的灵生命，当你的魂生命下来的时候，你的灵生命自然会活跃，它自然会掌管你的生命的主权。阿们。但这个平衡需要你来把握，很多基督徒已经失衡了，把自己的魂骄养得非常的强大，把自己的肉体骄养得非常的强大，然而灵一点点被挟制在，已经退入到最内室里防守了，再不防守灵生命就已经，甚至有的基督徒灵生命已经枯干了，已经蒙蔽了，虽然没有死但是已经差不多了，不死不活了。这样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的魂生命非常强大，肉体的情欲也非常强大，然而他们还在到处寻找主啊，把我里面的鬼赶出去就好了。其实不是鬼，他的肉体和魂生命都没有被对付，如果是鬼保罗早就说了。所以教会需要追求在真理里造就自己，很多的教会现在在追求极端的只是医治释放，好像就是赶鬼，然而保罗从来没有说医治释放就是赶鬼，保罗所讲的就是致死你的魂生命。整个保罗书信你发现就是在讲致死魂生命的，哈利路亚。自己去看，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直到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说了致死魂生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定十字架，定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定十字架，然而这就够了，哈利路亚，这就够了。三位主，教会要回归到十字架的真理上，回归到这个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而不是现在很多人猎奇到处你给我赶一下鬼就好了。如果这么简单，保罗说那保罗 那直接赶鬼就好了，保罗不用那么费劲了。保罗还在经历灵与肉的交战，不断的经历，最后终于认识到要治死他，然后叫声服我，攻克己身，哈利路亚。愿神怜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看到真正的医治释放是治死你的魂生命。很多的医治释放是因为他自己自怜，他不想死，不死不活的时候他想要再怜悯自己一下，安慰自己一下，反而是骄养他的魂生命。其实真正的没有意志释放他，真正的意志释放是继续致死你的魂生命，把他致死了他就老实了，哈利路亚，你的灵生命就开始复兴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人都受不了，都喜欢走容易的路，所以我们要忍受，要承受十字架带来的雕刻之痛，但之后你会有基督复活的荣耀的形象，哈利路亚。这才是真理，这是保罗书信里给我们的亮光。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没有说我是赶鬼好让身服我，没有攻克己身，因为我说最大的仇敌还不是鬼，邪灵有20%，80%是你致死魂生命，哈利路亚。保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你可以在保罗的书信上并不强调邪灵，偶尔提到一点，然而有的人把保罗偶尔提到的那一点是关于邪灵的工作，反而变成了他们99%的教导，而保罗99%的关于魂生命致死魂生命十字架的教导现在变成了1%，这就是本末倒置，以次充好。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回归到保罗，神使用保罗在讲什么，新约圣经在讲什么，你可以看从整个罗马书到加拉太书到保罗书信都在讲如何致死、定死、致死，出现这些字眼很多次，魂生命，耶稣四福音书也不断在讲，耶稣也不断在讲，要让你的魂生命死掉，阿们。从耶稣到保罗都没有把邪灵当回事，为什么现在的教会把邪灵当成90%的教导？你到底信的是耶稣吗？魔鬼值得你这么研究吗？我们把真理研究好了，这些假的难道就分辨不出来了吗？所以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真道上，而不是在这个邪灵上。这个是应该是属于小儿科的，但很多现在把这个小儿科的变成了最高深的学问，好像说啊这是最高深的。你错了，我们要认识到神在圣经启示我们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意志释放是致死魂生命，哈利路亚。神就会在复活里赏还你基督荣耀的复活的生命的形象，彰显成形在你里面，哈利路亚。以弗所书4:22，以弗所书4:22，贴经文的家人把它快点贴出来，以弗所书4:22，就去你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前面21也一块我们来这样，以弗所书4:21-24，21-24，来预备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感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
阿们。这个经文呢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和亮光，愿神来开启我们。你看到这里说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里面讲到了真理，神的话语，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也提醒我们，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旧人是什么呢？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也就是你的魂生命，被情欲玷污的，被情欲辖制的魂生命，老旧人。神说你要脱去他，脱去的意思就好像致死他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像以前那样生活，以前是好色的，以前是放荡的，那么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要致死以前这种好色的行径。而不是有的基督徒说我阿牧师你为我祷告，我以前是经常犯好色的罪，我淫乱，你现在我信了耶稣，你为我赶鬼，把这个淫乱的鬼赶出去。有的情况会牵扯到淫乱的鬼，会有这种邪灵。然而有的情况还不是光赶鬼这么简单，而是你需要，圣经说你需要，圣经上并没有提出来把这个这种情况要赶鬼来处理。当然有的时候需要赶鬼来处理，但圣经上提出了就是你需要学了神的真理，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因为老旧人有旧人的思想。你今天信了耶稣，你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阿们。然后你开始来脱去以前这种行为上的放荡不检点，你就开始努力的悔改，而不是单纯的找人你给我祷告把淫乱的鬼赶出去，把色鬼赶出去。这个还不够，80%你还没做，80%是你自己要学习神的真道。大家说学习神的话，
活出神的话，
这才是大头。阿们，这才是你意志释放的关键。有的人就想，哎呀，这个人一定是有淫乱的鬼，为了赶个鬼就好，不够，非常的不够，那是过家家一样的。赶了鬼以后，鬼就不会再回来了，是吗？他还会回来。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里面，他还会带7个恶鬼回来。耶稣说，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地游来游去。后来他发现找不到地方，他就说我要回到我以前住的房子，就是他以前富的那个人，而我还要回去，并且我要带7个更恶的鬼跟我一起回去。当他发现那个人里面是打扫干净的，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啥也没有，这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也不学习神的话，也不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也不在圣灵里祷告，啥也没有，是空房子，邪灵就会带7个恶鬼进去。他以后的光景比以前更糟了，耶稣这样说过，阿们。所以80%的他没有做，20%的他做了，不够，邪灵没有死，邪灵还不到他死的时候。所以你祷告也不用那么多，很多基督徒发明了很多祷告词，我把魔鬼抽皮扒筋炸油锅下刀山火海来一遍，甚至什么招都有，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都是废话，魔鬼听了都好笑，因为他的时间没有到，耶稣都不能这样做。哈利路亚，你不能治死的邪灵，他的时间没有到，他会离开，然而他会寻找下一个目标，找不到他会找这个人。圣经就这样说的，事实就是如此。你不相信不接受也得接受，这是神的真道。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房间，就是我们人的身子，邪灵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他的房间，那么我们的身子我们就要把它打扫干净以后，让它入住谁？
圣灵，
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充满祷告，就是充满圣灵，充满神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你就需要来在这至圣的，还是这两条路，耶稣早都说过，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阿们。把这两条做到了就没问题。然而很多人忘记了这两条，去做走捷径。你要认识到有的时候不是光是什么什么的鬼，而是你没有去学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没有领受他的教，没有学了他的真理。这样说，当你听过神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言外之意你活出神的话语，那么你自然就会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哈利路亚，你自然就会脱去你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怎么穿上新人？你看脱去旧人还不够，所以我跟你说，你看神在告诉我们怎么做，还要穿上新人。新人是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意思？又回归到真理。意思是新人的穿上需要在真理上装备自己，因为 真理就会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谁能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呢？神的道，除了神的道，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有能力把人的思想心智改换一新，除了神的道。哈利路亚，再没有别的。所以神的道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才能够穿上新人。神的意思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因为心思意念被改变，与神的话语对齐。大家说，跟我一起说，与神的话语对齐，
与神的话语对齐，
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改变，
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改变
我的心智，
我的心智，
这就是穿上新人，
这就是穿上新人。
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你看到神给了两步，一个脱去旧人，一个穿上新人。神没有说治死魔鬼，难道耶稣忘记了吗？不是的，因为神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儿。然而主不把这个当回事儿的事儿，现在被教会当成了最大的事儿。这就是离开了基督的道理。耶稣的道不是我们的道，主不当回事你也不要当回事，主当回事的你要把它当回事。阿们。主当回事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要脱去旧人。怎么脱去？在自身的正道上学他的真理，然后还要穿上新人。怎么穿上？也是在真理上。哈利路亚，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还是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所以这才是耶稣当回事的，我们也要当回事。如果你仔细去研读保罗书信，你会发现整个主题一点都没变过，都是不断在告诉你如何得胜，如何进入到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治死他，治死他，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你的魂生命，治死你的魂生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哈利路亚，全都是这样的字眼。神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断的提醒教会，很多的教会就是没有受教的人在发明简单的方法。主啊，不要致死老我，太痛苦了，致死我的魂生命，这比杀我还难，太痛苦了，主啊，我不要。人喜欢自怜，人喜欢自己救自己。如果耶稣自己救自己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然而我们的主没有自己救自己。哈利路亚，你是主的门徒，今天必须走的一条路就是放弃自己救自己。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自己救自己，有很多办法，很多的办法自我拯救，非常多的办法。然而主说不可以，否则他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然而他没有下来。我们今天也要放弃你的聪明，放弃你的聪明，不要自救，致死你的魂生命。哈利路亚，并且穿上新人。哈利路亚，因为这是得胜的唯一法门，这是进入荣耀的唯一法门，再没有别的。你也不要发明别的，没有捷径，没有那些基督徒传道人所讲的为我赶个鬼就好了，没有，这只是一种你人为的捷径。然而这条捷径根本没有通往那个荣耀之门，并没有通往那个得胜丰盛进入迦南美地的门户。你这个不知道通到哪里。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哈利路亚，很简单。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到这里。你看到保罗被神启示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然而体贴肉体的，也就是说保养自己的魂生命的，他所讲的肉体就是 sinful nature， 其实应该翻译成魂生命更好一些，就是你天然的生命，那个老我魂生命。他意思是体贴情欲的，体贴你的魂生命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死。跟耶稣说的一模一样，耶稣说人若牺牲自己的魂生命就必得着自己的魂生命，人若保守自己的魂生命那么必要失丧他的魂生命，这是希腊原文的解释。汉语翻译成人若失丧自己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汉语翻译不够准确，是魂生命。保罗也在讲体贴魂生命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哈利路亚，
阿们，
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意思。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个肉体就是魂生命，而且属肉体的人不得神的喜欢。第八节讲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想讨神的喜欢吗？
你想讨神的喜欢
就要致死你的肉体，致死你的魂生命。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现在很多的成功神学啊、自由神学啊、恩典福音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他们是在骄养他们的魂生命，他们的道让人听了以后魂生命滋养得非常肥壮，而神说我恨恶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信徒不讨我的喜悦。神说哪里说？罗马书八章八节说的，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因为他们骄养出来的信徒最后全部成为属肉体的，全部成为属肉体的，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属肉体的。保罗都对他们头疼得很，属肉体的。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会不是培养出最后的一大批的信徒都是属肉体的，那么你将来你怎么交账？神说你培养的都是我不喜欢的人，你下去陪他们吧，你也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要知道神恨恶什么我们就恨恶什么，哈利路亚，神爱什么我们就爱什么。那么言外之意反面就是神肯定爱的就是属灵的人，而属灵的人是讨神喜悦，而属灵的人是致死魂生命，哈利路亚。因为你不是致死魂生命的话，你的灵无法被突破被复兴起来，他俩是彼此相争的。你不能说哎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是一个软一个硬，你必须要把那个放下致死，那个才能兴起来。所以是约翰说愿他高升愿他兴盛我必衰微，他也在属灵的意思也是我们肉体的魂生命要衰微，我们的灵生命才能够兴盛。要么就是你的灵生命衰微你的魂生命兴盛，他一定是这样，不能魂生命灵生命都兴盛，没有这样的事儿。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存在，必须选择一个，你要致死谁是你的选择，你要使谁失去力量是你的选择。好，继续往下读十二节到十三节，我来读就好了。这两节八章十二节说啊，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看下面的经文立刻就告诉我们怎么办了，我们不要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你顺从肉体就顺从魂生命活着，魂生命会很强大。而是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意思说你要顺着情欲撒种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听好了，靠着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就是魂生命，你必要活着，哈利路亚。靠着自己还不行，靠着圣灵。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言外之意，如果你不被神的灵引导，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说我是基督徒，主啊我聚会了，没有用，主说被圣灵引导的才算神的儿子。而前面一直在讲什么？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致死魂生命的，致死肉体的，致死罪恶的，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信徒，你不能说主，我是被你的灵引导的，你说的不算，神要看你的生活。所以十四节出现这里，意思是很多人自认为是神的儿子，但其实神说你不是，因为神说只有被我的圣灵引导的才算我的儿女。哈利路亚，言外之意，那些现在恩典福音，现在那些极端的教导里面，现在那些滋养魂生命的，把魂生命教养的非常大的这样的基督徒，神说你们不算我的儿子，因为你们不是被我的灵引导的，你不知道你们被谁引导的，谁引导谁就是你的爹，反正我不是。所以神的话，包括约翰一书说的最严重了，由此就可以分辨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很多基督徒读了这个经文没反应，我觉得这个经文是最严重的一个经文。神的意思是说，有的基督徒你自认为是神的儿女，但神说不是的，你是魔鬼的儿女，我已经定了一个界限，怎样来区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持续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前面一直在讲很多基督徒在持续的犯罪，这样说持续犯罪的是魔鬼的儿女，汉语没有翻译出来，汉语翻译成犯罪的是属魔鬼，但英文圣经翻译出来了是持续犯罪，原文圣经也翻译出来是持续的犯罪，意思是我们需要悔改，偶尔犯罪被过犯所证，谁都是的，老虎还有打轮的时候，但是也不能持续的犯罪，持续犯罪那就牵扯到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神就说我不会认你，魔鬼会认你，因为魔鬼是犯罪的，我的儿女不能持续犯罪，阿们。所以我们务必，意思就是我跟你说，神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只有一条活路，必须要致死你的魂生命，必须要致死你的老我，不要说主啊我胜不过，胜不过下地狱，就这么简单，没有借口没有理由。如果你知道后面下面就是地狱，你怎么都会刚想起来。我们把所有的后路堵死，神就是这样的神，神要封死你所有的后路，没有后路，没有退路，只有前进，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不踏上，硫磺火湖对等着你，如果你不致死你的老我，你不致死你的魂生命，那么你就会失丧你的魂生命，就这么简单，阿们。所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神说的就是 A 和 B， 现在的很多的讲道的把它讲成 ABCDEFG， 神讲的就是 AB 两个选项，神没有给你很多选项，阿们。神只说你选择一个，千万不要来很多选项，没有选别的选项，要么胜过致死魂生命得着魂生命，要么保留魂生命失丧魂生命，而神会以此来区分你是否是被圣灵引导的，而那才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对此，那么信徒当怎样做，在罗马书不断的在强调信徒当怎样做。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罗马书 NIV 版，有的人拿了一个 NIV 版， NIV 版是不对的，英王钦定版和希腊原文版。对此，信徒必须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来读，因为人太多读有的时候乱了，你就安静来听聆听。这样你们也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身体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你看，其实这个经文上来就已经说了，你们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你们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要看自己是活的。什么是死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死人他不能犯罪，对于罪你要像死人一样，阿们。不要罪来了你好像，哎呀，这是我的食物我要享受啊，死人就没有胃口了，死人不吃饭，阿们。意思叫你要对罪把自己像个死人一样，但对基督耶稣你要看自己是活的，主啊我在这里，哈利路亚，我要积极的配合圣灵的工作。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的身子必死的身上作王，是因为顺从身子的私欲，也就是情欲，也就是魂生命，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了。然后不要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哈利路亚，这就是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更强烈的来重复，其实是在说一样的话，就是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和罗马书这个经文说的一样，将你的自己献给神，将肢体献作义的器具献给神。阿们，是一个道理。让我们来献祭，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皿，罪必不能做你的主。当你献祭，意味着你要完全的来降服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引导，不是我的私欲引导。阿们。祭物没有自己的选择，祭物是被治死的。大家说祭物是被治死的，
祭物是被治死的。
所以你看这里面讲了奉献的字眼，你就知道神把我们看作一个祭物，我们需要被治死，活蹦乱跳的那不叫祭物，要被治死。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还是在讲治死，还是在讲治死。所以你看到神的法则就是先死后生，必须要治死，必须要治死。如此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可悲的是现在很多的异端把这个经文断章取义，上来就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前面的条件根本不看，前面的条件很难达到的，如果你达到前面的条件，你才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哈利路亚，什么条件？你先活出这个，把自己的魂生命致死，并且成为一个活祭献给神，没有自己的选择，成为一个祭物，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你自然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了，你不会活在神的审判下，那你当然不在律法之下了。哈利路亚，
阿们。
然而对于那些犯罪作乱的人，骄养自己魂生命的人，神说你可不是，你不仅活在律法之下，你还活在审判之下，因为神对你只有审判和烈火，神对犯罪的人只有审判和烈火。哈利路亚，没有好脸色的，因为我们的神眼是不看沙子，他的眼容不了沙子，他是烈火，焚烧一切的烈火。哈利路亚，谁能与烈火居住呢？谁能与烈火同住呢？圣经就这样描写，我们想要与神同住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是金晶，一点渣子都没有。有的人就断章取义，把这个经文抠出来，异端极端都是这样。我们不要断章取义，上下文看清楚了，整个罗马书你看懂了没有？为什么要出现这句话？甚至下面又再一次强调，保罗知道有一些人就喜欢断章取义，保罗说这就怎么样了，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不可，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如果你持续犯罪作恶的信徒，那么你就是罪的奴仆，最终结局是死，就是地狱火湖，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哈利路亚，当我们持续的来遵守神的道，这就是我们的义，这就是我们的救恩被持守住了。以致成义的意思就是守住了你的救恩。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保罗书信他一直在强调，对付肉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钉十字架。大家一起说，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就是你得胜，致死肉体，致死魂生命，也就是情欲唯一的办法，钉十字架。罗马书、保罗书信、加拉太书等等、格罗西书等等，我们所给的经文都在诠释同样的一个真理，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如果你说我是属于耶稣的人，那么主说，那么什么条件呢？你有没有把你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你的肉体，然后还在讲你的魂生命。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你的魂生命，因为没有提灵。你看，人是灵魂体三部分，这里没有提灵，因为灵已经重生了，这是写给教会的，灵是重生的。阿们，
阿们。
你不能再添加什么在灵身上。所以现在神在说你的肉体，因为你的肉体和你的魂还没得到拯救，怎么办？就说肉体和魂得救的办法是把肉体和魂生命都同定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当你这样做，你就是属基督耶稣的人。主说到那天我就认你。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在你神的家中吃过喝过，一次聚会听到唱歌敬拜祷告，后来神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不是属我的人。主说我认识谁是属我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哈利路亚。属主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属基督耶稣的人是要把自己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区分谁是属他的人。主说我认识谁是我的人，你们说的都不算。很多基督徒说的都不算。我主啊，我每天来聚会，我一个礼拜聚五次会。但如果你没有致死你的魂生命，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仍然过着一个享受自己的魂生命，到那天主说你不是属我的人。甚至对那些传道人也是这样说的，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说我认识谁是我的人。哈利路亚。
阿们。
主不会分辨错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今天我们要认清楚这个经文，这是我们要走的路。神的道本来就是难的，不要说牧师你讲的道很难，耶稣讲的道更难，保罗讲的道更难。神的道本身就是难的，所以神的路通往天门，通往天堂的路，耶稣说是窄的，找的人也少，门也是小的，所以找的人少。阿们。想要走容易的路的都下到地狱里了，地狱里的门耶稣说大的，路是宽的，大家伙你用我赶的，闭着眼就进去了，甚至不用走，别架了你就过去了。然而走天路崎岖难行，需要谨慎谨慎谨慎，需要行在神的道中。哈利路亚。需要来致死你的魂生命，需要来向主来降服，需要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不但说人若不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主在讲什么？主在讲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你生活中的人事物环境，神为你摆设的这些你看似不好的很难的环境，可以说是你的丈夫、你的处境、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侍奉等等各方面，让你很难抉择，因为它牵扯到你需要舍弃自己的利益，牵扯到你需要致死你的魂生命。所以人总不想这样做。人说主啊，凭什么？凭什么是我要牺牲，他为啥不牺牲？人就是凭什么。而耶稣却甘心乐意的上了十字架。哈利路亚。你要说凭什么？凭什么神的儿子，创造万物的主，为被造物渺小般的蚂蚁般的人类，在地上过着乞丐般的生活，死在十字架上，凭什么？如果耶稣说凭什么，我凭什么救你们？没有凭什么。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十字架。哈利路亚。没有凭什么，因为你是耶稣的门徒。想过吗？如果凭什么，耶稣最可以说凭什么，约瑟也可以说凭什么，凭什么让我被十一个哥哥卖了，最后还要救他们，饿死他们，该该的。约瑟也会说凭什么，但是没有。约瑟说我在你们来之前是为要实行今日的拯救。哈利路亚。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要拯救我。哈利路亚。凭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就算人的意思是要害你，你是受损失了，但神的意思是要使用你来拯救多人。这就是凭什么，这就是十字架。 哈利路亚。对于十字架，你不要说凭什么，不要讲理由，就是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耶稣还说了一句话，是天天背起。你看见没有？是天天背起。主没有说背一次就够了，没有，只要你活着一口气在背着，见主的时候才能卸下来。因为十字架不断的更换，小的去了，大的来了，大的去了，更大的来了，直到见主那一天。十字架，大家说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印记，
永远是我的印记，
再没有别的印记，
再没有别的印记。
阿门，
阿门。
主正在区分绵羊山羊，主正在区分糠比麦子，主正在区分糠比和麦子，主正在区分谁是属他的人，谁不是属他的人，很好区分。主看你头上有没有十字架，不是你自己刻上的，不是你自己天主教那样画出来的，而是你生命中有没有确实的背起十字架，在神为你安排的一切的人事物环境中降服神，舍弃自己，致死自己，破碎自己，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爱人爱神。哈利路亚，那就是致死了我。所以神才给你许多的婚姻的难题、家庭的难题、侍奉的难题、工作的难题，甚至各方面的难题，以至于你觉得很痛苦，这都是你的十字架。哈利路亚，当你甘心乐意的背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因为主会给你恩典。哈利路亚，
阿们。
然而这是一条正路，再没有别的路。在这里神说，要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自己的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浸死于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注意，这里也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牧师、你的所爱的人都不能为你去背起十字架，是你自己要来背起十字架，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必须自己去克制、医治、杀死、致死你的情欲、魂、生命。而这正是你属灵敬拜的一部分。什么叫真正的属灵的敬拜？耶稣说，收到了人拜我，也不在这山，也不在那拜那山，乃是在圣灵和真理里来拜我。那是敬拜的一部分。神在讲什么？讲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你的生活活在神的话语里，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活出一个祭物的生命。大家说，活出一个祭物的生命，活出一个献祭的生命，
活出一个献祭的生命，
这样才算是真实的敬拜。阿们。在罗马书，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贴经文的家人贴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到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先在这里神强调你要献祭。献啥祭呢？献上自己，把你的身体言外之意是在讲你的魂生命，把你的魂生命，把你的身体都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就是你的真实的敬拜。哈利路亚，这样才是你真实的敬拜。献祭就意味着要致死，致死你的老旧人，就是魂生命，那就是把自己的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浸死于同钉在十字架上。阿们，
阿们。
这样才是献祭。很多牧者传道人都错在哪里呢？那些被撒旦吞吃的牧者传道人，最后耶稣说，很多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下到地狱里了，扔到火湖里了。为什么？这些传道人，这些牧者错在哪里？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属灵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属灵敬拜是献祭，而祭物必须要死， 他们必须要致死自己的旧生命、魂生命、恶行、身体的恶行。他们没有，他们以为献祭就是主啊，我来传道，我来赶鬼，我来行神迹，我来行个异能就够了。主说这不够，我要的献祭首先你得是一个祭物，我要的献祭首先你得是一个祭物。阿们，你得先被致死，你得先活出一个圣洁的、向主降服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这样的生命来。很多人都是功利的想法，主啊，我有没有功劳，我有苦功啊，主啊，我给你传了多少福音，没有用。你再传福音都没有保罗传得多。保罗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所以我才攻克己身，叫神服我。阿们。保罗深知十字架的真理，保罗知道我的功劳不能救我。可悲的是，很多的牧者传道人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拼命的献祭，拼命的侍奉神，然而却忽略了致死他们的魂生命，却忽略了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却忽略了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献给神。最后他们救了别人，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就像圣经说，我们修理了别人的葡萄园，我自己的园子被小狐狸践踏了，有什么益处呢？我有的时候会向人祷告说，主啊，千万可不要让我侍奉你，最后我下了地狱，那我就，你现在就不要让我侍奉，现在就停了我的服侍，我好好的做个平行图，好好的反省反省，让我起码我能得救，不要最后侍奉你，到最后我自己下地狱，图啥嘞？有啥益处呢？有的时候我会向神祷告，我说主啊，保守我，千万不要让我侍奉，最后走了邪路，偏了，忘记了我自己应该活出神的话语来。哈利路亚。很多人侍奉就忘记自己，光顾着侍奉别人，自己的命搭上了，有什么益处呢？宁可做个平行图，宁可我就不传道了，我就单独的，主要我来对付自己的魂生命。所以我想说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要传道了，我意思是说我要提醒大家，耶稣说的话是真实的。主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你们就高兴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生命册上而高兴欢喜。主的意思说要分清楚主次，不要因为你能行神迹、行异能、你能讲道、你能做一切的侍奉，这个没啥高兴欢喜的，这只是一个恩赐而已，恩赐都要收回的，要因为你最终能得救、能上天堂而高兴欢喜。哈利路亚。一定要认清楚主次，我们千万不要侍奉神，家人们，特别我们中间做仆人的，不要因为侍奉神最后，你听好我说什么，不要因为侍奉神最后下了地狱。地狱里有很多神的仆人、传道人，他们都是救了别人，赔了自己的性命，跌落在十字架的这个环节没有走好。你能侍奉别人，不代表你比别人强，也不代表你比别人更稳妥、更安全，没有，都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神使用你做一个利器罢了。然而我更愿意我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子，真儿子。哈利路亚。而不要侍奉人到最后只是主把你当做一个工具，用完了把你扔掉，这样的仆人很多，他跟神没有关系，主使用他因为给他这个恩赐，但最后主把他扔掉了，因为到了天堂不需要传道，不需要赶鬼，不需要医病，没有病人，没有鬼，天堂充满了喜乐平安。哈利路亚。这样的仆人上天堂没有用，天堂不需要他们，他们成废品，所以就把它扔掉了。不要，你要跟神有关系。哈利路亚。你要跟神有关系，这才是关键。神看中的永远是关系，你要做一个儿子，其次才是做仆人。我们要做神的真儿子，被圣灵引导致死老我，这才是神的真儿子。哈利路亚。那些持续不断的将他们还没有被救赎的魂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些与魔鬼有关的这种习性，比如说像那些世俗的基督徒一样， 这并不是说魔鬼不会攻击这类的基督徒，而是这一类的基督徒已经知道如何不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把我们的魂生命致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很难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地步留给他。哈利路亚。然而把肉体、把情欲、把魂生命钉十字架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反而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许多的基督徒会发明很多的办法想要来脱离魔鬼给他们设置的这种情欲的陷阱，于是出了很多的捷径，包括我们今天讲到了把一切都归为赶鬼，以为赶鬼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这个是以偏概全。你会发现不是每位基督徒都会使用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脱离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情欲、魂、生命同定十字架，反而用自己的方法取而代之。这就是陷凡夫，这就是用属肉体的来代替属灵的。但你知道属肉体最后带来的是死亡，属灵的才会带来生命。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他知道拒绝肉体、定死老我、定死魂生命是一件让他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不愿意承受那个痛苦。愿神怜悯我们，开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不想走这条更难走的路，想要走这个捷径。我们需要向神来悔改。阿们。真理就是这样，不是所有的坏事，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由魔鬼或者邪灵直接造成的。多数被信徒称为魔鬼的工作，其实是肉体的工作，其实是情欲的工作，其实是你魂生命的工作。然而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你去对付你的魂生命，只有你自己才能够靠着圣灵来致死你的魂生命，因为你自己需要钉死自己在十字架上。阿们。你需要背起十字架，别人不能替你背十字架，你得自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点有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教会里面的乱象，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乱象已经持续了好些年了，起初是在国外，现在在中国，这些年也是愈演愈烈。这个乱象就是人们把很多魂生命、肉体的作为、情欲的作为全部归结在魔鬼身上，然后想试图走捷径来赶鬼，就想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他们发现鬼是越赶越多，他们发现人们的生命越来越糟糕，并没有真实的果效。我也说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本性会驱使他逃避定十字架的路，因为定十字架的路是更难走的路，而让他取而代之用赶鬼的方法，那是捷径，那是更容易走的路。人都喜欢走易路，不喜欢走难的路，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要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阿们。有的时候我在服侍的时候，有的遇到有一些家人会对我说，你为我赶鬼啊、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身上有不饶恕的鬼。确实有不饶恕的鬼，但是我会说饶恕是意志的选择，你现在不是先赶鬼，你得先认罪，你要求神饶恕你不饶恕的罪。你不饶恕谁，我会带领他先做饶恕的祷告。有的时候不需要为他赶鬼，为什么？他的问题不是，也你也可以说有的时候会牵扯到一点邪灵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不是这样，是他自己选择不饶恕。所以他的问题不是只是把不饶恕的鬼从他身上驱逐，而是需要我一般辅导这些人，就是说我会告诉他很严厉的，我说我把经文讲给他，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我也讲他耶稣说人若不饶恕人，我父必不饶恕他。我问他如果天父不饶恕的人能不能上天堂，他说那肯定不能，我说那你就不能上天堂，所以为了上天堂的缘故你必须要饶恕。他说我做不到，我说如果你做不到，那神的话就是谎言，神说让你饶恕说明你能做到。阿们。谁说你做不到？魔鬼告诉你，为什么相信必须要饶恕？饶恕不是做不到的问题，而是你意志的选择，跟你的感情感觉没有关系。你看清楚，你不能因为别人的过错你去 不饶恕他，结果会使你下地狱，使你失去天堂。当人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往往他们就开始饶恕了。人还是惧怕地狱的，神本身就是让我们惧怕地狱。耶稣的救恩从来不是让你因了信耶稣生活品质提高一点，耶稣的救恩就是让你脱离那极大的永恒的死亡阴间火湖，让你在荣耀里面永恒里面与他永远的在一起，发展亲密的关系。哈利路亚。所以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要求，我觉得很多要求是无理的，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深深的去悔改，而是说你为我祷告，赶出这个这个灵那个灵这个灵那个灵，很多灵都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你在圣经中并没有出现这些灵，但是很多的人去发明很多的邪灵，很多人有很多的邪灵的名称。就像这个姐妹说，我希望你把我里面这个不饶恕的灵赶出去。你听到这样的服侍的要求，你需要不要顺着他，你要先来带领他来悔改，悔改才是主题。哈利路亚。你要赶的不是鬼，而是要致死你的老我。你要来致死你的老我，你不能说啊，这是这个鬼让我导致我不饶恕。有的时候会牵扯一定邪灵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是你自己需要来悔改，你需要致死你的老我，你需要致死你的情欲，你需要饶恕的时候会撕心裂肺，但你仍然要去做。阿们。因为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是痛苦的，然后这个痛苦你需要去承受。你知道在这个痛苦之后会有神的医治真实的发生，饶恕会带来真实的医治。阿们。释放也会真实的临到。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很多情况呢并不需要来赶鬼，不然的鬼的太多了。有的时候邪灵进入人也是有渠道的，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但是很多时候那不是鬼的问题，而是情欲的问题，而是魂生命的问题。你需要治死他，你需要治死他，你必须亲自自己去处理他。比如说这个不饶恕的问题，你就去饶恕就好了。哈利路亚。你要遵着神的话语去，以弗所说四章三十二节所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一样。你就需要来饶恕，存怜悯的心去饶恕。阿们。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去饶恕，彼此饶恕。因为耶稣饶恕了你，所以你也要饶恕。如果你不饶恕，耶稣也不饶恕你，这就是真理。所以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去饶恕。饶恕是意志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去努力的去这样做的时候呢，神会赐给我们恩典，圣灵会赐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来饶恕。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饶恕的。否则神不会说你要去以恩慈相待，你要去彼此饶恕，因为你能做到。做不到就是因为你自己允许你的肉体你的情欲控制你，而神他是温柔的神，他不会强迫你做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所以你需要先在魂生命这里悔改，你要来主动的，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来饶恕，神就会加你力量。阿们。那比赶鬼效果好多了，而且是治根的，不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是彻底的得到医治和释放。你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叫你做一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否则神就是难为你了。而神不会难为人。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今天能饶恕，是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我曾经讲过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圣灵已经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了，没有浇灌在外邦人里面，浇灌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天父的爱在里面，他是可以饶恕的。所以你不要说我饶恕不了，那么天父的爱在你里面干什么呢？你要来相信真理，真理必让你得自由。好，来总结来讲，所以让你看到很多时候并不是把邪灵赶出去的问题，而是把肉体钉十字架的问题，让在我们心中的神的爱显露在我们的生命中，让神的道彰显在我们的人生中。这是你自己是否要执行的，是你自己是否要来尽本分尽责任 来活出神的道，与神的道对齐，来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利路亚，远远好过你走捷径。好，每位家人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开启我们。我们有的人你需要来悔改，你的思想观念都需要被更新，你需要来向神来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更新我的旧有的旧皮带，错误的思想，撒旦的欺骗，仇敌的蒙蔽，主啊，求你来除掉。哈利路亚，为家人来祷告，呼求神来帮助我们。呼啦巴山德勒希拉亚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向我们吹去除去吹去这一切的仇敌蒙蔽的 pass。 呼啦巴拉卡拉巴山德勒希拉，让我们活在你的真理里面，主啊，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呼求呼求，家人们，求主来改变你，求主来更新你。亚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山德，呼啦巴拉巴沙拉巴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亚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提拉巴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阿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亚拉卡斯达拉的山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沙拉巴卡斯达，古斯达拉的山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阿拉拉拉拉的山德勒希拉巴古斯丹德勒希拉松达。亲爱的耶稣，求你来帮助。瓦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沙拉巴拉巴辛德勒希拉，求你来帮助主，求你来帮助我们。除去仇敌的欺骗，让我们回归到十字架的真理上，回归到神你纯全正直的话语上。主啊，你的话语必释放我们的自由，真理必叫我们的自由。主啊，呼啦巴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主啊，帮助我们远离这一切玷污的陷阱，让我们回归到你真理上的浇灌，真理上的洗净，帮助我们少走这些捷径。我们看到这些捷径走到最后是玷污我们的灵。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饮鸩止渴，让我们认识到哪里是毒酒，哪里是玷污我们灵的事情。主啊，我们要真实的一直释放，我们要真实的在你里面的自由。主啊，你来开启我们。呼啦巴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亚拉巴沙拉巴拉巴拉巴山德勒，向主来呼求。家人们，你需要来祷告，求主来更新你，求主来改变你，放下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呼啦巴沙拉巴拉巴。不要活在自欺欺人，活在谎言里面，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真理里面。哈利路亚，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亚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松德勒希拉，亚拉巴山德勒希拉。主啊，开启我，主啊，光照我们。亚拉巴山德勒希拉巴松德勒希拉，主要向我们的灵说话，向我们的灵吹气。亚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达，我需要你的恩典来认识真理。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蒙蔽。向你的众教会来说话，主啊，赐下真理的启示。求你的教会，救你的众教会脱离一切的蒙蔽。主啊，让你的教会回归到使徒行传的。主啊，那个时代的纯全正直，主啊，回归到你真理的纯全的规模里面。哈利路亚，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马德拉希萨拉巴昆斯坦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沃卡拉巴山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也为众教会祷告，求主来赐下开启，也被蒙蔽的教会，求主唤醒他们，回到神的真理里面，不要再错误的。 一些满足好奇心，满足一些私欲，满足情欲，甚至是滋养魂生命的教导里面徘徊徘徊。主啊，救他们出来。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坎德黑拉巴山德黑拉曼德黑拉巴，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清，就这一条路，致死魂生命，就拯救魂生命。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家人，你需要悔改，有的时候主给你的十字架，你总想逃避。向神悔改，告诉主你不再逃跑了，向他来悔改，向他来悔改，向他来悔改。主啊，赦免我们逃避十字架的罪，赦免我们体贴肉体的罪，体贴自怜，自怜就是罪。主啊，赦免我自怜的罪。主啊，赦免我不想走艰难的路，只想走容易的路。家人们，向主来呼求，求主来赦免我们。亚拉巴山德黑拉，主啊，你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没有下来，他甘心乐意的在那里为我们死，承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主啊，让我们来承受，给我们忍耐力，给我们承受力。主啊，你的恩典来覆庇我们的软弱。哈利路亚，不要让我们再逃避。呼啦巴啦山德黑啦巴山德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黑啦曼德黑啦巴山德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黑啦。呼啦巴山德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黑啦曼德黑啦巴山德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黑啦曼德黑啦巴山德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黑啦。Ya la sandre hira ba sandre hira Mandre hira ba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andre hira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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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e hira ba kala ba sunda Mandre hira ba sandre shua 触摸我们，触摸我们每位家人，赐给我们行道的力量，赐给我们悔改的力量，赐给我们背起下跟随你的力量。说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主啊，将你在地上肉身吃苦的心智赐给我们为兵器，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为兵器，让我们不再自怜，使我们脱离一切自怜，使我们脱离一切的体贴肉体，体贴情欲。主要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我们的主，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要我们愿意降服你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的人事物环境，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主要让我们背起这些十字架来跟随你，我愿意接受你的破碎。主要当我们在这个承受中，你赐给我们忍耐力，赐给我们承受力，赐我们恩典，能持续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来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主，我们甘心乐意的真的是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主啊，不要让我们走容易的路，赦免我们所走的容易的路。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走捷径，主，我们要在你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赐给我们真知识、真启示、真亮光，让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我愿意与你的真理对齐，就我们脱离一切的世俗的之风，这些主啊小孩子的学问，不要让我们被这些异端、这些极端、这些错误的教导的风气吹来吹去，要让我们长大成熟，让我们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被十字架致死这一魂生命的时候，主你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充满我们，主啊你长成的身量就成型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的蒙蔽，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欺骗，你也救拯救众教会，脱离一切仇敌的蒙蔽，攻克着坚固营垒，赐下真知识、真启示，让你的教会都回归在十字架的真道上。让我们来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不要再走捷径，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赐下你的真理，使我们与你的真理对齐。主啊，宝血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来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你赐下能力，赐下启示，赐下恩典，来覆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实的悔改，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一个新的崭新的生命， 是一个背十字架甘心乐意致死自己的情欲致死魂生命的生命，好让主你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好让我们真的来救赎自己的魂生命。哈利路亚，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你的众教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